第五课，圣经关于救恩的教导。引言。在第四课中，我们已经对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言所行的奇妙事迹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你可能想知道，这一切到底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可能会追问，耶稣果真替我死了吗？我所有的罪果真能得到赦免吗？我果真能有确据自己会与耶稣在荣耀里永远同在吗？在本课中，你将阅读圣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于得救的探问。问题一，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得救不等于受洗，或加入教会，或决志公开宣告自己的信仰。得救涉及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与心灵的内在更新与变化，这是由圣灵在这人生命中做工带来的。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就相信耶稣基督为了他担当了罪的刑罚，并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和生命之主。因此，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他的罪已经全部被赦免了，并且得到了永生的恩典。参考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问题二，上帝怎么会不惩罚我们，反而赦免了我们呢？上帝之所以赦免我们，乃是因为上帝全然无罪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应得的刑罚。当我们信靠耶稣并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时，他就成为我们的代赎者。上帝为了我们的缘故，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并宣布我们是无罪的。参考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问题三，上帝真的愿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吗？是的，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任何一桩罪，没有任何罪太大或是太严重，以致上帝的赦罪之恩都不能赦免。然而，我们应该牢记，上帝的赦罪之恩并不总是修复因我们犯罪造成的伤害。我们犯罪的罪疚已经被除去了，但我们犯罪的后果却仍然可能以许多方式继续存在。参考经文，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却白如羊毛。 诗篇103篇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弥迦书7章18到19节，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问题四，为了领受这奇妙的救恩，我们必须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谦卑地悔改我们所犯的罪，并真诚地相信耶稣代替我们死了。我们的信仰绝不仅仅是在头脑中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受死的事实，而是真诚地相信耶稣特别是为我们受死。它还包括真正渴望让耶稣掌管我们的生活，并真诚地承诺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愿意讨他喜悦并荣耀他。参考经文，使徒行传20章20节，使徒保罗说，我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3章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使徒行传16章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问题五，悔改的意思是什么？真悔改包括一，承认我们没有按照上帝希望我们活出的样式来生活；二，为了我们的失败和罪，为了没有荣耀上帝和伤害了他人，真正忧伤；三，真正渴望在将来远离这些罪；四，真诚期望照着上帝希望我们生活的方式来度过我们的余生。我们可能需要一次次不断悔改，但我们真诚的渴望和期望是通过圣灵的帮助，越来越能遵行上帝的旨意。参考经文，诗篇51篇1节7节9到12节，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使徒行传26章20节，使徒保罗说，我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问题六，难道我们不能藉着竭力行善来赢得救恩吗？断乎不能。若我们不真正爱耶稣并相信他，即使我们最出色的行为也一文不值。救恩乃是上帝怜悯与恩典的赏赐，这不可能是我们当得的，或是我们可以赚取的。此外，即使我们只犯了一桩罪，没有哪个人会只犯一桩罪，我们也必须为这桩罪承受相应的惩罚。根据圣经
罪的工价乃是死。参考经文，诗篇53篇3节，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以弗所书2章4到5节、8到9节，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问题七，若我们不相信耶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让我们得救吗？没有，很多人试图寻找其他方式，通过惩罚自己，对他人行善积德，施舍给穷人，做出一些重大的个人牺牲，服侍其他神灵，或只是尽自己所能做最好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会除去我们的罪孽，也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10章43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提摩太前书2章5到6节，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问题八，论到重生，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人若不重生，就断不能得救。重生包括我们生命的彻底改变，在这方面没有哪个人能靠自己做什么，这就像没有哪个人能为自己的自然出生做出安排一样。参考经文，约翰福音3章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问题九，重生的意思是什么？重生就是靠着圣灵领受一种崭新的内在的属灵生命。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信徒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成为上帝的儿女。有关圣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6课。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问题十，若有人要进入上帝的国，为什么必须重生呢？人若不重生， 那我们在灵里就都是死的，生而处在死亡的宣判之下，并应受到上帝的刑罚。除非我们靠着圣灵的工作，在心灵和思想上有属灵的更新变化，否则我们就仍然在死亡的宣判之下。参考经文，诗篇51:5，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以弗所书2:1-3，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哥罗西书2: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问题11，对凡重生的人，上帝赐下了何种极大的祝福？凡真诚地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信靠耶稣作为自己救主的人，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此，他就领受了永生的恩赐，不再因自己的罪处于死亡的宣判之下。他同样也蒙上帝赐下一种真诚的渴望，愿意以讨上帝喜悦和荣耀上帝的方式来为上帝而活。参考经文，约翰福音5:24，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20:31，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问题12，什么是永生？永生是何时开始的？永生并不仅仅是一种没有终结的生命，永生还包括信徒和上帝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这是一种充满爱、喜乐和平安的关系。这种关系开始于人相信耶稣，而且永无穷尽。参考经文，约翰福音6:47，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问题13，若我们相信基督，那公开告白自己的信仰和受洗是否重要呢？是的，公开承认我们对耶稣的信仰，并接受水的洗礼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有些时候，一个人选择不做公开的信仰告白，或是立即受洗，这也可能是真实情况。例如，当一个刚刚悔改归信的人试图向自己家人或朋友传福音时，公开信仰告白 可能会让他与自己家人和朋友疏远，或者公开受洗可能会导致明显的迫害，迫使一位母亲或父亲或是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家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否认基督，但我们可能必须谨慎选择我们洗礼的时间和地点。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0:32-33，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使徒行传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8:12，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问题14，我们能绝对确信我们已得救，可以承受永生吗？是的，上帝的应许乃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不必怀疑他们。即使是当我们常常没有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或是我们没有活出自己想活出的样式，若我们真正相信主耶稣，那我们仍可以确信上帝会继续爱我们，赦免我们。参考经文，1: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1:0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8:38-39，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